用五餅同埋兩條魚咧餵飽五千個男性嘅當時聽到嘅群眾咁樣。如果你想明白嗰種各種感受嘅話咧，突然間當崇拜完咗之後，你唔好食飯，出去幫手我哋中秋攤位，個包包停嗰個位置嘅出邊咧，幫手去傳福音、派佈置咧，嗰種感受咧就係、是。當時主耶穌的感受啦，極飢餓、疲倦的時間，依然咧去滿足群眾的需要去講道。如果你真係出去願意幫手的話咧，我諗晏晝咁熱嘅話咧，你捱個零鐘已經好辛苦嘅。咁當你捱一個零鐘之後咧，可以試下祈禱，祈禱主耶穌幫助你，俾能力去幫你去完成你要做嘅侍奉。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成圣操练的机会，我们信主之后那个灵命的成长，我们体会到主耶稣有那个完美的人性，我们要克服我们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藉着亲近主耶稣基督去从祂去支取力量，去面对自己的疲倦，面对自己的软弱，去履行神的旨意。但是那个成圣的道路，除了即是我们信徒那个的成長的道路，除了我們靠親近主耶穌去支取那個力量幫助之外，還有一個理性的層面，就是我們的價值觀要調校，就是我們認為什麼是重要，什麼是沒那麼重要，那個的整個系統需要調校，這個是一個理性的抉擇。而我今天想借著這段經文去看一看，就是我們基督徒我們信主之後那個理性、那個調教或者這個價值觀重整的最大關鍵是什麼。首先看這個經文的這件事件發生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呢那班的法利賽人和那班的文士上一次跟耶穌交手之後呢輸了嘛。上一次呢有個人他手是枯乾的，那麼耶穌呢在安息日见到这个人，那么整班文士法利赛人就在挑战耶稣，看他会怎么做。那么主耶稣在安息日就将这个这个人的手枯干的人将他医好了。那么这个行动是直接挑战这班法利赛人他们 的权威，因为法利赛人就是当时的律法的教师，他们那个的工作是主要是去解釋律法的，而他們認為安息日是不可以工作，不可以醫病，主耶穌在他面前去將那個人醫好了。他的行動是直接挑戰這班法利賽人他們的權柄，所以這班法利賽人和文士一直找機會想除滅耶穌。而正好他們看到耶穌的門徒當中有些人是不洗手去吃東西，经文说是用俗手去吃东西。我看到这个机会认为机不可失，因为按照犹太人的这里写着古人的遗传，就是说一些在耶稣时代之前一些犹太教的律法的大师他们的口头一些教导讲到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是需要吃饭前是洗手的。这个的古人的遗传并不是出自圣经。为什么？因为在圣经里面呢，你找不到经文叫犹太人呢是吃饭前洗手。只有经文呢是强调说所有的祭司要在他们去圣殿供职之前呢是要洗手和洗脚。但是后来这些犹太的律法大师他们将这个的要求扩大，不单止是要求那些的祭司要在供职前呢去洗手洗脚，并且他们要求所有的犹太人都要洗手和洗脚，并且不只是入圣殿，平时吃饭之前都要去洗手。他们那个理念就是说，因为他们犹太人分了很多东西是洁净不洁净的嘛，一个人呢他生活里面 很多时会不觉意碰到一些不洁净的东西，可能一些的牲畜啊，一些不洁净的动物啊，一些的死了的尸体啊，一些或者跟外邦人接触这样啊。很多时候他们会发现到他们会不觉意呢碰到一些不洁净的东西。他们认为当你的手碰一些不洁净的之后，你的手就不洁净了。而你用你的手去拿东西吃的时候，那些食物也都会变成不洁净。而当你吃了那些东西之后，那些不洁净的食物进入你的身体，也都会将你的身体沾污。你就会整个人都变得呢是不洁净。他们又所以立了这个规矩，凡犹太人在吃饭前都要洗手，确保呢你吃的下去呢是洁净，不会将你沾污。这个就是当时古人的遗传，这个是当时他犹太人的传统，但是没有直接的圣经根据。今天我们教会都有些传统是没有直接的圣经根据的，大家知不知道？譬如我们说我们要受洗才领受圣餐，这个的做法呢都没有直接的圣经根据。圣经没有讲到话一定要受洗才可以领受圣餐。但这个是一个好的做法，怎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现时我们那些人信主之后那个学习圣经的过程呢，跟以往犹太人不同。犹太人他们本身的文化是一个圣经的文化。他本身的文化，他们守逾越节的晚餐，他们每年都会守逾越节的晚餐，纪念以前摩西怎样将他们的民族拯救离开埃及。他们纪念到那只羔羊的血被涂在门框上面的时候，就能够逃避这个神的使者去击杀埃及地的长子那个灾祸。所以犹太人对圣餐没那么陌生，甚至乎他们守逾越节晚餐里面那些的活动跟圣餐是非常的类似。逾节晚餐的活动，他们会有相交的时间，他们会分享食物，他们会一起的祈祷，也都会反省自己的罪，而同时也会纪念神他昔日的救恩。而来到圣餐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都一样的，我们一起相交，一起分享那个饼和那个杯，我们有祈祷的时间，我们有感恩的时间，也都有纪念主的时间。所以逾节的晚餐和圣餐那个参与 的层面上面是很相似，只不过呢是将那个纪念的目标由摩西那个的拯救和那个逾节的羔羊那个血是转移到我们是纪念主耶稣在各国他上面他那个受死所流的宝血。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信了主之后，他守圣餐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为他以往一向都是守逾越节的晚餐。但是对于今天来讲，我们基督徒可是我们信主之前呢没有守过圣餐，没有逾越节晚餐，也都我们可能对圣经的教导不是很全面的理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信了主之后才开始去读圣经，理解神的教导是什么，才明白什么是逾越节的晚餐。而很多时候很多人信了主之后，他都有个挣扎期，有时会可能觉得自己有些疑问啊，或者对神失去信心啊，这样。如果我们的信心还未稳固，有起跌的时候，我们守圣餐，我们很容易会对圣餐有一种慢慢有一种没那么尊重的累积影响，或者我们会很容易会轻视主耶稣的身体。为了避免这些负面的经验，我认为一个信徒，今天的信徒，他若果受了洗之后先守圣餐，让他对我们的信仰对圣餐有充分认识之后先去守，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做法，比较正面的做法。所以这个传统是好的。另外譬如我们说主日要做好一点回教会敬拜 Sunday Best 这个传统， 都有它的价值所在。虽然也没有直接的圣经要求，圣经没有说到我们要穿得好才可以回教会崇拜，但我发现到穿得好回教会崇拜有它的帮助，帮助我们有一个更加雀跃的心情去进入这个场所去敬拜神。不过我近来有些反省，我发现到我以往都会即系啱啱出嚟传道嘅时候，都会觉得哇，着得整齐身啲 best 就系咧要恤衫啊、西裤咁样样啊。但我近来有个反省，就系我发现到咧，嗰、那个最好嗰、那个定义咧，唔一定系呢种嘅款式嘅。我发现到一啲年青人咧，佢嗰套嘅装束啊，即系佢嗰件 T 恤同牛仔裤嘅价钱咧。可以貴過我套西裝的，他那件設計師 designer 那件的 T 恤可能是成60元一件，條牛仔褲百幾元一條，加上那些皮帶啊 cling clang 的東西啊，他那個頭啊，那個分分鐘是過幾百元美金。所以我發現到呢，要判斷一個人是不是將 Sunday Best 穿上身呢，是不可以靠他穿什麼東西。所以我覺得今天我立場認為呢， Sunday Best 不一定是要穿西服長裙，是你認為你將最好的穿上身去跟神見面的一個的行動。你喜歡穿牛仔褲恤衫，總之那套東西是你整個衣櫃裡面最漂亮的那套呢，这个已经是你的 best， 一个 Sunday best， 即是主日最将最好的献给神一个行动。而这个行动是帮助我们是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神，因为我们的衣着帮助我们有个更加可能是所谓一个醒啲的心态。哇，你穿到很漂亮的时候出来都醒啲，是不是行步路你都行大步啲啦，是不是？因为你的装束你觉得 有自信嘛。我们藉着我们的衣着的准备，帮助我们有个心灵去集中在神的身上去敬拜祂，这个是一个好的传统来的。但是但凡好的传统都有机会被人去扭曲，被人去利用，去维护自身的利益。这个就是当时犹太人他们用这个对这个的洗手的传统一个的扭曲。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坚持不单只要洗手和洗脚才可以吃东西，你看第四节，他们从史上来又不洗浴也不吃饭，到那个耶稣的时代呢，进到那个地步他们要冲凉，即是去到那些市集回来之后呢，你市集去买东西或者见人的时候呢，你跟很多人接触啊，会点到很多不同的物件这样。恐防掂咗啲唔洁净嘅嘢，令到自己污秽。佢话：，诶，净系手脚都唔够啊，要咧成个人浸晒落去。呢度话呢个字话洗浴个字咧，就系我哋圣经里边用嚟话解释做洗礼嗰个字 ，baptizing。佢哋话每次都要洗个礼先可以食嘢。我睇一张 PowerPoint， 唔该。呢张 PowerPoint 就系咧，你见到咧。是耶路撒冷一个住家，他们在他们家的地底下面所找到的一个的玉礼池。你看到这个考古学家走下去，那个玉礼池呢差不多有一个人那么长，都挺深下，你看到前面是楼梯走下去的。犹太人的法利赛人他们就是每一次出完市集之后，他们吃东西之前都会由楼梯他们由一边走下去这个池里面，整个人浸晒下去。当他们浸完之后，他们会从楼梯的另一边走回上来，即是下去那条路和出来那条路是不同的，确保他洗完之后不会走回原本的路，不会再次被沾污。而考古学家发现这些的玉礼池是发现在耶路撒冷一些比较有钱人住的地区和祭司住的地区的里面，即是说耶路撒冷城里面有钱人住的地方和祭司的地方的家都有一个这样的玉礼池。 这个的仪式成为了当时有钱人他们一些专利，有钱人你负担不起的屋企起个玉礼池可以给你进行这个仪式保持自己洁净，并且你可以强调说我是整身洗晒，不同你这些平民百姓只是洗手洗脚，我因为我的富有令到我可以 afford 到，可以承担到一个这么奢侈的仪式，而让我可以在人面前是宣扬一个更加圣洁的外表。你想想一个穷人，穷等人家要靠自己 每日去井打水回来，而打回来的水是要整家人无论煮饭吃东西饮用都是那几桶水的，你不会奢侈到用那些水去可以给整家人每次出完街之后去回来浸一浸才吃饭。这个是当时有钱人有工人服侍有工人打水一个独有的专利，而这个仪式就成为了当时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炫耀自己身份的象征。他们甚至乎坚持不单止自己要整个人浸晒，连吃饭的器具那些的杯那些的罐那些的铜器要全部都要洗晒。他们这么张罗做这些事，或者表示给人家看他们是特别的圣洁。而跟着耶稣更加抨击他们对于这个奉养父母这件事情的处理方法。第十一节耶稣说，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作了割耳板，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割耳板意思就是贡献的意思，是那些对圣殿作出 的奉献。那些法利赛人说，你只要对圣殿作出奉献的时候父母可以不理他住。大家知不知道割耳板不是实质的金钱奉献，割耳板只是一个奉献的承诺，就像今天我们的差传认献一样，一个认献的行动，一个认献 的宣誓，誓言来的，你可以日后推翻的。即是说你只要你觉得你不想供养父母的时候，你就做这个宣誓割耳板，我说我的金钱愿意是认献给神，到你真的有钱的时候你可以就说哎呀不够钱或者什么 就没有奉献到。即是这个割耳板成为了一个是推却奉养父母一个借口而已。耶稣基督就是看穿了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这个心，传统被利用成一个维护自己利益的手段。而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多时一些的传统也都有危机成为了我们去维护自己利益或者是巩固我们将我们身份抬高的方法。我们说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要做 Sunday best，当你穿 Sunday best 的时候你会不会穿到很漂亮，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那个身份和其他人有所不同，当你可以负担得起穿到一套很漂亮的衣服来崇拜的时候，望下其他的人他的 best 和你的 best 有一段距离的话，可以是成为一个试探一个陷阱，一个你抬高自己的陷阱。愿我们不要忘记当我们有这个 Sunday Best 的传统的同时，我们也有一个简朴生活 的操练，即是我们其实应该用多少钱买衣服，多少钱做其他的用途，我们金钱怎样利用去荣耀神，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但是如果你用你的金钱去买好华丽的衣服回来教会敬拜的时候，让你去炫耀你的身份的时候，这个并不是一个有益的传统，一个不是一个有益的操练。同样地，但凡属灵操练同样地都有这个危机，无论祈祷无论灵修，当你做给人看的时候，这些一切 都是一个是试探自己的挑战。所以耶稣提醒这些法利赛人，提醒门徒说，你们祈祷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不要在十字路口祷告，祈祷成为一种炫耀的时候，那个就成为一种危机，叫我们跌倒的危机。当我们基督徒，我们走一条成圣的道路的时候，不可以逃，即是我们不可以逃避这些危机，我们要小心面对这些的操练带来的挑战。所以如果你想想，这些的律法师、法利赛人和文士，他听完耶稣的教导之后，当他愿意去改变自己的话，好像尼哥底母那样，当他愿意去改变自己的话，他所面对的关键并不是说他们以往解错圣经，对神的律法传统认识错误，不是，是他们自己本身的利益，他们个人的私欲愿不愿意放低，这个才是关键所在。当他们放不低那些传统带给他们那些的保护的时候，那些传统带给他们那个身份被提高的时候，他们的思想是不愿意被改变。同样地，我们基督徒当我们面对我们信主之后那个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愿意放低我们自己，放低我们自己的益处，我们自己那些的想要的东西，那些的欲念，才能够有空间让我们的价值观被重新调教。因为我们信主之前，我们的价值观全部都是基于我们自己个人的利益做出发点。当我们信主之后，耶稣的教导是完全的不同，他要我们所做到的是不按我们自己的出发点，要爱人如己，要爱神，要尽心尽意尽性爱神，这些东西都要是将神将其他人放在首位。你可以想想，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父母应该是比后来更加重要，神的国度更加重要，或者是人的灵魂更加重要。我们所以外面要怎么摆摊档啊？人的灵魂更加重要。但是我们不要误会，当我们说要去舍己的时候，我意思不是说你不重要，我们自己不重要，我们自己同样重要。神看我们自己每个都是按他的形象所被创造，我们个个都是有价值的，有神的形象。但既然重要，为什么要舍己？我们看下一段经文，在这件事件之后，耶稣在第七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耶稣解释为什么这班法利赛人他们的行为是徒然。因为耶稣说，他们做这么多东西，希望吃些东西不会将自己沾污，但是人的污秽不是来自外在的。第七章二十至二十三节讲到，人的污秽是来自他们里面。第二十节耶稣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妄族、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有学者认为，这里所讲的一切这些这么多的罪行的形容词，是基于十诫里面的最尾的六诫，讲到不能够奸淫、不能够偷盗、不能够贪婪。耶稣提醒当时的众人，人的污秽来自我们自己，而人神的律法是帮助我们面对我们里面的污秽。或者你会认为很难去承认人里面是这么污秽， 就是让我们看看我们人类历史。人类历史里面很多时候很多的灾祸，很多的问题是人类我们一手自己造成。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因为人类的科技发达，武器越来越先进，有机关枪，有原子弹，什么都有。而科技的发达带来的是什么？是更加大的屠杀，更加大的战争，更加多的生灵被涂炭。人类科技不断 的繁荣，工业化的时候造成环境的污染。我们发明了很多的医药，我们以为可以战胜病毒，怎知到后来病毒现在开始有 那个抗疫作用。所以现今我称为后现代，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现今的世代的人开始对上一世纪现代主义带来的进步产生怀疑，人对自己失去信心。我称为后现代，因为是现代过后一切的东西要被重新评估，人再没有绝对的信念，一切都变得相对，因为人里面的罪恶将科技进步扭曲成为咒诅。所以我基督徒，当我们去认识主耶稣之后，我们听到这个福音之后，我们当我们要行这条成圣我们生命改变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的敌人不是来自外界，不是来自的环境，是我们自己。而这件事我们要 很严重地正视，甚至乎愿意去用一些的安排，一些的心思去面对这个问题。下一张 PowerPoint， 这个人叫做 David Bodia， 刚刚如果你看过奥运的话应该见过他的了。他是2012年伦敦奥运的十米高台跳水的金牌得主，也是今届奥运美国男子双人十米高台跳水的银牌得主。同时他是一个基督徒，他09年信主，应该是他那时应该中学毕业入大学的时候，他09年信主。而他当他上一届奥运赢了之后，写了一本书叫 Greater than Gold， 比金牌更加伟大，是这本书的意思所在。有些什么比金牌更加伟大呢？这本书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他说他每次去参加比赛的时候，他都会严阵以待去准备一个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不单止对于他怎样保持他最好的状态去面对比赛，包括了他的 他的体能啊，他的心理啊，他的情绪啊，他的专注啊，这样确保自己能够在一个最佳的状态之下面对比赛。而这个 battle plan 这个计划同时包括了一些属灵的目标。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他每次去参加比赛的时候，是他的属灵生命面对最多试探的时候。一个他比赛选手，一个基督徒，他每次参加比赛的时候，去到不同的地方，都远离他的教会，远离那班他熟悉的弟兄姊妹，他那班信得过的朋友，那班能够向他直言的朋友，那班见到他有什么不妥的时候都会跟他去发声的朋友。他每次比赛就远离那班的朋友，那班为他守望，为他代祷一班的属灵同伴。而去到比赛场地的时候，他一个选手是被捧到最高位置，赞助商会服侍他，将最好的给他去使用，教练会为他做出最好的安排，他想要什么都有。他发现到他每次去比赛的时候，他那个的自我被捧到很高的位置，骄傲试探是结果而来。而他发现到在那个时候，同时他有一个试探，就是说为了赢比赛的时候，他是不是不择手段呢？ 是不是要将其他人踩低 去向上爬呢？当他要赢的时候，是不是要对其他人做一些破坏的行动呢？这样做是会赢，但是同时不荣耀神，他去不去做呢？这些的引诱每次比赛的时候都会发生在他身上，所以当他每次比赛的时候，他都预先想好一个作战计划。他去到场地之后，每日的灵修经文，跟着他有什么时间可以静下来听一些网上的讲道，他有没有机会去参加教会聚会，他这些东西都预先的安排了先至去参加比赛，确保他自己对于这些属灵的试探有一个策略去面对。因为他知道在这个的比赛里面，在这个试探里面，他不可以输，他面对他自己，他见到他自己是他赢得这些比赛的最大敌人。所以基督徒，我们每个人当我们走这条圣圣的路的时候，敌人不是那个环境，敌人不是我们身边那些人对我们影响，敌人是我们自己，因为污秽是从里面而来，而我们 要愿意面对我们里面的污秽，我们要愿意将我们自己放低，才可以有空间我们的价值观是被重新调教。而我们要承认的，每一个人当我们是信耶稣的时候，当我们是跟主耶稣有接触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必定要被调教，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才可以被神去使用。所以我们的信服是我们属灵成长最关键的所在，我们愿不愿意放低我们自己，完全的被神塑造，让我们能够有这个的决心面对自己，我们一同经历那个属灵成长带来的恩典和祝福。我们同心祈祷。